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政府对哈佛大学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哈，先是停止了他们的联邦政府的拨款和联邦机构的一系列的这个常年的合约，然后呢，昨天又一个重击啊，这一记重击呢，就是国土安全部宣布说是要停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同时呢，也停止他们聘用，或者是拥有交换学者啊，外国交换学者的这个资格。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有大的问题了，因为现在的留学生需要，如果没毕业的话，需要立即转学，否则的话你就失去了学生的这个资格了，学生签证的这个资格了，就变成非法滞留了哈。所以凡是在哈佛大学是以 F 签证和 J 签证进来的这些人呢，现在估计大概是6800多个人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和冲击。
昨天这个消息来的是又突然又大，这个消息让我们一开始摸不到头脑，是怎么着，就是哈佛是我招谁惹谁了，对不对？我这是得罪谁了？怎么专挑我，不让我收外国学生访问学者？那其他的学校会不会是跟进呢？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实话，普通的老百姓也不理解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了？我这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啊！怎么要面临这样程度的一种惩罚呢？再看一看昨天的国土安全部部长 Christine Nome 给的那封信啊，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信息，确实是挺费解的。他是这样说的啊，是说哈佛大学呢将失去这个资格，就是招收或者保留外国学生及交换学者，因为哈佛大学与中国协调，在2024年培训过中国准军事组织的人员。现哈佛在72小时之内提供所有他的外国学生的资料，如果72小时之内你给我提出来了这些资料，我就恢复你外国学生的这个资格。哈佛会提供吗？肯定不会提供啊！不但不会提供，今天早上告了。这是哈佛第二次对联邦政府提出起诉。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有多少？如果他们没有这条新闻的话，咱们外界也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只是知道他有很多。有多少呢？1/4，每4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这是第一。第二，你既然说他与中国协调什么啊，其中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啊等等等等，提到了这些，那么请问一个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来自于瑞典的学生，他招谁惹谁了呢？对不对？他可是没有区分哦，他可是说的所有的外国学生啊。那么这些学生凭什么遭受池鱼之殃呢？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所谓深层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哈，有的时候俩人吵架，他真正的原因不说，对不对啊？他因为别的事儿跟你发脾气，但是他真正的那个原因他难以启齿，比如所以不说。那么这是什么原因让政府对哈佛就是这么看不下去呢？还有的一个问题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哈佛大学一个私立学校，你不给我钱我理解，钱是你的，对不对？纳税人钱，你不给我这个合约我理解，我到别的地方找钱去，怎么你会管我招谁不招谁呢？我招什么学生不招什么学生关你什么事呢？如果这个事情关美国政府的事情的话，那么所有的美国大学是不是都有这问题啊？那肯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些问题呢来一一的来看一看。尽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未知啊，很多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比如哈佛大学5月26号就毕业典礼了，那么一个人已经要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个外国学生是怎么着呢？现在，对不对？这几天他是算什么呢？算非法移民了，对不对？
对，这个呢，我看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也不叫《纽约时报》，政府有一个叫做回应啊，就是说， 应届毕业生5月26号要举办毕业典礼的这些学生都可以照常的进行啊，这个可以允许毕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是在校生没有毕业的话，对不起，你就要转学了。
还有一个情况呢，我是5月26号毕业，我本科生毕业，我接着夏天完了后上研究生吗？
对，
对不对啊？
这个如果你的研究生是在哈佛大学的话，
啊、
对不起，不可以了啊！所以他就是他有这么几点哈、啊。第一个就是，你说有很就刚才就是中迅就问的，就是很多人同样的问题啊，问同样的问题，那你大学里头招生？政府你管不了啊，我招生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我从哪儿招来的生源是什么样的标准是我自己定的，对，没错，是学校定，你可以决定你招什么样的人，但是政府可以决定让什么样的人进到美国来，他在发签证的时候他有决定权，所以呢您招的那个学生如果不符合政府的规定的话，或者政府认为这个人不应该被你招的话，那你就进不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您是可以招生，但是您招的那个学生必须要我通过才行。
对，因为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东西哈佛没有，签证。
对，
对不对？
对，
哈，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事儿，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事儿，哈佛没办法颁发签证，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颁发签证。
所以我们就知道，比如说进到美国来的学生签证 F 签证。和交换学者 J 签证啊，这我跟中迅那个时代
太熟了。
对，30年前来的时候，不是学生签证，就是从大陆来的啊。我就说，基本上都是两个签证，不是 J 就是 F 啊，基本上都是这个 F1、F2、F4 是什么家属啊？
对，
然后 J1 是交换学访问学者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两个签证。现在这两个签证在哈佛大学不管用了。啊，这两个签证要等于是，必须要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很麻烦，这个等于是断了哈佛大学的叫做根本的东西啊。我们知道一个大学，它不是因为它的历史多么悠久，它的建筑物多么的豪华，多么的漂亮，它实际上是由一个学术的风气，由一个学术自由的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啊，在支撑着它。同时，它必须要拥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团体，再加上特别优秀、世界顶级的教师啊、教授，那这些教授不一定是全是美国的，在哈佛大学里边，那个访问学者来都是客座教授啊，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是做科学研究的，但是这些人，包括学生团体，包括这么杰出的学生团体，哪一个孩子的家长，哪一个孩子不觉得自己进入哈佛是一种荣耀呢？对不对？都觉得家长都觉得烧了高香了，我这个孩子能考进哈佛去，不管是在美国的还是在其他世界各地的，都是这个样子啊。同时，如果失去了这么优秀的学生群体，再加上那么优秀的教师，哈佛还叫哈佛吗？
是啊，是，而且关键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哈佛现在是被变成一个靶子了嘛，被梆梆梆的被打，但是所有的学校都看着呢，
对，
因为有句话叫下一个就是你啊，对不对？现在就政府跟哈佛过不去，而且下的这么重的这个重手，确实是变成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会大面积的发酵，因为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随便你说哈，加州理工学院，他们马上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屈服还是反抗。如果屈服，那就变成你刚才说的，要不就是什么72小时，什么把资料全提供上去，或者是全面的配合政府，把这些学生全都赶走，在校学生转学，其他的已经发了录取通知书的，或者将来就不再招收外国学生，然后大面积的资金的减少。但是走出这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下策。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学校联合起来大战美国政府？哇，那可就大了去了，这件事情那就变得无比大的一件事情。尽管现在哈佛是提出了诉讼，而且昨天居然在就是对外的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也表态了。
对
啊，这中国专门也表态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怎么影响中美关系啊等等啊， 对学生。
他主要讲的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做法，美国政府的这个做法，他叫损害美国形象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是因为这不专门把中国给跳出来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刚才还是说，就是一个来自于英国的学生，他哭都哭不出来。我这是怎么着了？我这叫是不是叫什么躺着中枪？
对，躺枪。
有这句话的意思啊，就确实是这个事儿呢，比较令人费解。那刚才说的签证这个问题呢？它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在我们外人都不知道啊，就是美国政府有一个东西叫 SVVIS，SE 就是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s 哈，他们呢叫做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他们的信息中心，学生与交换学者信息中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念成 SEVIS， 反正是 SEVIS。这个中心是干什么的呢？你想想是有道理，它是这样的，一个人申请了美国大学，不管是不是哈佛哈。他申请了以后大学录取了，这个人来到美国他没上，没了，他一来到这个美国大学消失，他消失在了美国的，你也不知道到哪儿找他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学要负责任啊，所以是这样的，美国的大学当从外国吸收了学生以外，我再次强调，这个外国现在我们倾向于老是想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啊，你就想他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吸收了一个学生，他马上就要把这个学生资料输入到这个 SEVIS 当中，他告诉这个美国的组织，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这个组织是说，此学生已到，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没有骗你，我们说我录取了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来了，他已经开始上课了，
对，
这件事就完了。可是呢，现在这个外国学生与交换学者信息中心对哈佛关了。就是他进不去了，
对
啊，他来的这个外国学生，他想登记把这个数据或者什么资料输进去，进不去了，密码换了，比如说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事儿啊，比我们想的大得多得多。那稍等我们再来看看哈佛大学昨天被重磅炸弹击中的这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国土安全部下手了哈，对这个哈佛大学呢采取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就是停止他们招这个留学生啊，外国留学生的和访问学者的这个资格了啊。那这个对哈佛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等于是釜底抽薪了哈，这个对整个的哈佛大学的它的学术的成就方面，它的这个金融的就是财务方面，它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哈佛大学现在我看统计呢，刚才说的是6800名外国学生，占他们留学生的差不多是占整个学生总数的差不多27%啊。那么这里边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在美国的很多的学生啊，他们交的学费呢，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都有一些这个减免的这个情况，但是外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就极少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哈，所以呢，外国学生带给哈佛大学的。尽管他人数只占27%，但是他带给学生带给这个学校的收入，那可远比那个27%的那个份额要多得多啊！因为外国学生基本上都是首先要付全额的59320块钱的，就是2025年到2026年的这个学费啊，全额的学费差不多6万块钱。如果你在住在学校里头的宿舍，在吃食堂的话，那么加起来，这个是八万七千块钱，你想想看，这个一个父母亲送孩子去到哈佛真的不容易，
乘以四
下来，那还没包括交通啊，还没包括返回飞机票什么的，如果包括飞机票的话，这么一算，一年差不多9万块钱，四年就是将近40万了。
九万打不住了，因为这个孩子他除了在学校上课吃饭，他还有些娱乐活动的嘛，
对
不对？看些电影啊，或者是到外面，
对，不能一天到晚吃食堂啊，
对
吧？对
对，所以就基本上10来万吧，一年
跑不掉的。那么这个国际学生他对哈佛大学的这个叫做财务方面的贡献是远大于其他的学生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看这个统计数字呢，是说在哈佛大学
的留学生里边呢，有这么五个国家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是加拿大，第二个是中国，第三是印度，第四是英国，第五呢是韩国啊，就是五个国家的留学生比较多。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对这个事情发评论的呢？发了一个简短的这个评论，原因是现在目前1300名中国学生在哈佛大学呢啊，当然这里头大部分是哈佛的研究生院。但是不管是本科还是什么硕士博士生，凡是您是 F1 签证或者 JA 签证的，对不起，都受影响。
那个签证跟你学什么没关系啊，跟你学本科和研究生没关系，你都是一个外国学生嘛。而说到这个外国学生呢，那哈佛大学的外国的学生刚才说是27%6800，但是它不是平均的。
对，
你比如说啊，它有个著名的用美国前总统 Kennedy 命名的一个政府学院吧，是研究政策的，他的本科生59%是外国人，咱们就把他四舍五入一下吧，60%是外国人。如果这些外国学生都走了一下，这空了，这差不多。但是这还不算，就是这个政府政策的这个学院，他的研究生的学生的构成90%外国学生，没了，这样一下，一下把他们都赶走的话。所以这事儿就为什么说的是很大呢？因为现在就哈佛大学面临抉择，他现在两个诉讼哈，第一个就是他的校长 Alan Garber， 他对于哈佛，他对于美国政府之前的要求，哈佛大学什么提供资料什么，这个包括对于哈佛大学的
课程的
安排，说你这个课这为什么教这个哈，什么左派啦什么这些东西呢，都已经有一个诉讼。现在呢是第二个诉讼，所以。在美国它是这样，那你既然政府可以管我，我也有一个渠道我来诉讼，但是这个诉讼能不能赢这个咱们不知道哎，对不对？因为这个诉讼注定要进到最高法院去，因为你那个中间的那些联邦的法官不管怎么判，那个败方都不认嘛，
对，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大的新闻和一个大的跟高等学府大战美国政府的一个案例，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今天早上我看哈佛大学前校长 Lawrence Summers， 他还做过什么劳工部长，还是做过财政部长？对，财政部长，对不对？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此时不反抗更待何时，他就是说这个时候不行了，这个任人宰割到了这个程度啊，对不对？
对，这个美国尤其在大学界哈，这个自由主义的倾向是非常的严重的。其实这个也是根源啊，就是川普政府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跟比较左倾的自由派的这个思潮是不一致的啊。所以呢，他你看他现在最早打出这个旗号就是削减政府给那个哈佛大学开支的，关键他提的是反犹太主义倾向，然后助长什么这个什么恐怖主义啊，反正就是有这样提出来的这样这个东西。但这个实际上是明面上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夫妻之间吵架为了一件事情吵架，但实际上是深层的根源
是另一件事，
是它不是这个东西，它是慢慢积累起来的若干年或者几十年积累起来这种愤怒和不满哈。
我对你妈有意见，但是我不好说，
对
对，我找你的茬。
对，所以呢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诉讼是因为校园里边因为这个以色列就是打在加沙地区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攻击行动啊什么的，所以好多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啊什么的，至少是同情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做这个做法。但是现在呢，这个做法被扣上叫做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啊，也确实可能在这个学生的这个抗议活动当中，确实有一些那个极端主义的这种口号之类的东西也喊出来了，这确实是有反犹太主义的人混在这里边，但是。这个就给了政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借口哈，然后就下手了。那现在呢又加了一条中国跟中国的这个军方有关系的或者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这些人你为他培训人才了，那这个又变成第二个诉讼里边的一条了。我看第二条诉讼呢，哈佛大学是说这个叫做政府采取的叫报复行动，对我们的报复行动，我们是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的，所以一涉及到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啊，什么宪法的权利，那最后肯定是打到这个最高法院去的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政府拿哈佛大学开刀呢， 在杀一儆百。
嗯，
也就是说，我至少可以起到一个东西叫做寒蝉效应。现在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都采取静默的态度，大家都在等着呢，看这次的这个哈佛大战联邦政府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过好多学校因为确实他们的财务方面的这个安排啊，是和联邦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资助离不开的哈，分不清楚的。如果缺少了这些资助的话，可能学校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下去了。所以不少学校就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了，比如说政府要求取消你的 DEI 的这个多元这种办公室，在招生政策当中，在招聘教授教职员工的这个政策当中，不许有这方面的考虑。很多学校也都根据政府的要求取消了这些规定了啊，或者撤销了他们的 DEI 的这个办公室了，但是还是没有用啊，这个还不够。所以呢，就看这次的这个哈佛大学到底能顶到什么程度了，以及法官最终做出的裁决。因为现在马上刚好是暑假，有一点时间回旋啊，因为今年拿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些家长学生高兴了半天，别到时候来不了了，要转学校了，也这个非常有可能。如果官司输的话，你就进不了哈佛大学了，你就必须要赶快联系其他的大学看看能不能录取。但是人家大学也都招满了，所以这里头有非常大的问题，就好像一个飞机的班机被取消了一样，这乘客马上要赶快，我要赶到目的地，我这个不能耽误啊。于是这样一来的话，对这些就是应届马上要进哈佛大学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才是相当头痛的事儿了。